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卸任前再次军援乌克兰5亿美元。
川普说将最大限度动用军队加强驱逐非法移民。
拜登设立跨部门工作组加强应对中共审查。
美国单日赦免1500人，拜登离任前可能赦免更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拜登政府12号宣布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计划，为乌克兰提供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弹药和高速反辐射导弹等武器。国务卿布林肯说，此举旨在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白宫发言人科比也强调，拜登政府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直到本届任期结束。这是拜登卸任前的又一重大军援行动。就在10天前，美国才刚刚宣布另一笔7.2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知情人士指出，此次援助再度动用总统拨款权，可以迅速从美国军事库存直接提取武器送往前线，无需经过国会批准。拜登仍拥有56亿美元拨款权限额度可以动用。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伊尔马克说，基辅当局尚未准备和俄罗斯谈判，原因包括缺乏武器和安全保障。他强调，只有乌克兰获得北约邀请及明确的安全协议，才能真正迫使俄方妥协。
北约秘书长吕特1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警告，俄罗斯正计划与乌克兰和欧洲进行长期对抗。他强调，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摧毁乌克兰并威胁欧洲自由，呼吁北约各国进一步提升国防支出和生产能力。吕特指出，欧洲需要为俄罗斯可能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做好准备，并建议北约国家的国防开支应该超过当前的 GDP 2%目标。他还提到，俄罗斯明年的国防预算可能达到 GDP 的7%到8%，呼吁各国加大军事预算以应对潜在威胁。同一天，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事件频繁，俄罗斯车臣地区和占领的克里米亚等多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俄军则击落多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展开报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如果乌克兰继续使用西方的远程武器，俄方将以适当的方式回应，并可能再次发射针速高超音速导弹。吕特警告，欧洲正面临日益迫近的危险，如果无法及时应对，安全将难以保障。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近日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对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长城导弹打击俄罗斯目标表示强烈反对，并称此举将加剧战争，让局势更加失控。他形容这一行为愚蠢，而且不应被允许。然而，川普强调，美国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因为这将成为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筹码。川普透露，他拥有非常好的计划，帮助乌克兰解决冲突，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他认为，现在公开相关策略可能会减少其效果。近期，在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攻击俄罗斯目标之后，莫斯科以新型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反击。川普警告，这类行为可能会导致全球局势更为紧张。此外，他还提到朝鲜的介入使国际局势更加复杂，为解决战争增添挑战。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12号对路透社说，新政府不会对中共操纵人民币的企图掉以轻心。他回应了中共可能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报道，并强调，如果北京采取这项措施，川普政府可能迅速调高关税，而不等待2年一度的财政部审查结果。路透社报道指出，中共高层正在评估让人民币在2025年前贬值，以应对川普上任后可能实施的更高贸易关税。川普曾经表示，计划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并对广泛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纳瓦罗指出，中共长期以来有货币操纵的记录。川普政府在2019年曾经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虽然主要是象征意义，但表明了同中国展开贸易战的决心。如果中共再次放任人民币贬值，川普可能立即采取惩罚性的关税措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告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安卡拉支持的伊斯兰主义团体推翻阿萨德政权之后，叙利亚平民需要受到保护。埃尔多安当晚在首都安卡拉机场送行叙利亚总理欧尔班之后，接着在机场休息室和布林肯会谈了一个多小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中说，布林肯重申叙利亚境内所有行动团体应该尊重人权，维护国际人道法律，并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来保护平民，包括少数族群，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叙利亚长达13年的内战中，美国支持以库尔德族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而土耳其则视其为与库尔德工人党相关的恐怖组织。近期，土耳其支持的部队夺取了叙利亚北部城市曼比季，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于12月12号宣布最终版本的新规则，限制银行向客户收取的透支费。新规把透支费的上限定为5美元，比目前普遍的35美元大幅下降，预计每年可为消费者节省高达50亿美元。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说，长期以来，大型银行利用法律漏洞从存款账户中收取巨额费用，新规的目的在于打击过高的垃圾费用并提升透明度。这项规定适用于资产规模至少达到100亿美元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并将于2025年10月1号生效。然而，新规则引发金融业反对，消费者银行家协会批评此举是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并考虑采取行动抵制。业界人士担忧，新限制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规则的最终命运可能受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设立跨部门工作组，加强应对中共审查，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12号 ,OpenAI 终于发布了近七个月前演示的 ChatGPT 实时视频功能。OpenAI 在直播中说，他们为 ChatGPT 开发的类似人类的对话功能高级语音模式正在实现视觉化。使用 ChatGPT 应用订阅 ChatGPT Plus, Team 或 Pro 的用户可以把手机对准物体， ChatGPT 会近乎实时地做出响应。OpenAI 表示，带视觉的高级语音模式将于周四开始推出，并于下周结束，但并非所有用户都能够获得访问权限。OpenAI 说， ChatGPT 企业版和教育用户要到明年一月才能够获得这项功能，而且对于欧盟、瑞士、冰岛、挪威的 ChatGPT 用户，具体时间表还没有推出。
哈佛大学计划发布一个数据集，其中包含大约100万本公共领域书籍，涵盖各种类型语言，作者包括狄更斯、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些书籍由于年代久远而不再受版权保护，人工智能训练数据价格不菲，最适合资金雄厚的科技公司。新的数据集尚未发布，也不清楚何时或如何发布。哈佛大学于3月份首次透露了机构数据计划，概述了其创建人工智能法律数据可信渠道的计划。然而，直到计划正式启动之前，关于该计划的消息并不多。该数据集旨在通过向任何想要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开放如此庞大的数据集，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周四，德克萨斯州众议院提出一项立法，建立战略性比特币储备，可作为美国财政部的试验场。共和党众议员卡普里格里奥内周四在 X Spaces 的活动上宣布，这项法案提议将允许德州通过接受比特币形式的税收、费用和捐赠来建立战略比特币储备，并将持有至少五年。一个非营利性比特币倡导组织表示，这项法案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方法来加强德州的财政稳定，并使德州成为比特币创新的领导者。 卡普里格利奥内说，通货膨胀可能是我们投资的最大敌人，建立战略性比特币储备，投资比特币对国家来说将是双赢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周四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再次阐述他的强硬移民政策。他承诺将依法最大限度地利用军队支持大规模驱逐行动，尤其是针对重刑犯，并把非法移民问题视为对美国的国家入侵。请听报道。
川普周四表示，尽管美国法律禁止军队参与国内执法，但国民警卫队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情报支持。他在受访时指出，我会做到法律允许的最高水准。川普提名的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透露，计划通过联邦政府调配资源，并可能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加速驱逐程序。他强调，逮捕工作仍由经过宣誓的移民局官员负责。针对非法移民的拘留问题，川普明确表示将快速递解非法移民，减少对营地或拘留设施的需求，并拒绝接受其他国家的囚犯或重刑犯。他指出，我们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监狱。此外，针对和非法入境家庭分离的争议性政策，川普表示不会采用分离措施，而是把家庭成员一同遣返。他认为这将避免家庭分离带来的社会问题。他批评前任民主党政府导致大量儿童与父母分离，并承诺寻找这些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团聚。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22年，美国非法移民人数估计为1100万，并有增加趋势。川普承诺将在未来四年内驱逐所有非法移民，这将涉及几百万家庭和依赖移民的企业。然而，大规模递解行动也面临挑战。移民支持者指出，遣返成本可能高达$10,000,000,000，而一些国家对接回被遣返公民持消极态度。对此，川普强调，如果相关国家拒绝接受遣返人员，美国将考虑中断和他的经济往来。他说，他将提名南达科他州州长诺姆为国土安全部长，以及霍曼为边境事务负责人，实施更为严格的移民执法政策。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白宫周四说，拜登将为大约1500人减刑，这将是现代历史上总统单日行使减刑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拜登说，他将在未来几周继续审查赦免申请。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宣布，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将特赦39名因非暴力犯罪而被定罪的人，并为近1500人减刑。这是美国现代历史上总统单日豁免人数最多的一次特赦行动。一些罪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被释放出狱，改为居家监禁。周四宣布的减刑适用于出狱后以居家监禁服满至少1年刑期的人。疫情期间，监狱的环境不利于控制病毒传播。根据美联社的统计，曾有1/5的囚犯染疫。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一些囚犯被提前释放。白宫律师表示，被赦免的人因非暴力犯罪，像是持有大麻等被定罪，并已经改过自新。这些被特赦的人包括一名在自然灾害期间领导应急响应团队的女性，一名曾担任戒毒顾问和青少年顾问的教堂执事，一名分子生物科学的博士生和一名曾获得荣誉的军人。拜登表示，如果按照现行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来起诉，这些人本应被判处更短的刑期。他还说，未来几周他将采取更多的措施，政府也将持续审查减刑申请。拜登面临来自一些团队的压力，要求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前广泛赦免包括联邦死刑犯在内的许多人。拜登此前已发出了122项减刑和21项其他赦免。12月1号，拜登刚刚赦免了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亨特·拜登因枪支和税务犯罪被起诉。拜登在特赦他的儿子之前曾多次承诺不这样做。 他在解释赦免儿子的声明中表示，起诉已经被政治因素所影响。根据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的调查，拜登赦免儿子的举动并不受欢迎，只有大约 20% 的美国人支持他的这个决定。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签署一份备忘录，宣布成立中国审查制度监测和行动组，专门负责监测和处理中共对美国人员审查和恐吓的行为。此举被视为为即将接任的川普政府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提供一个战略框架。请听报道。
根据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的相关条款，拜登周四指示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共同领导跨机构努力。新设的工作组成员包括国务院、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等联邦机构，甚至涵盖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体化策略，应对中共审查和恐吓行动对美国内外的影响。备忘录规定，该工作组需要在120天内向总统与国会提交首个行动策略，并于180天内递交第一份年度报告，此后每年更新报告并公开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部分。拜登政府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的美国个人和企业。备忘录特别提到，包括在中国应云的美国公司在内，如果受到中共的审查或威胁，相关行动组将负责监测并制定应对措施。与此同时，该策略将与美国盟友和司令部门进行广泛磋商，以提升协同应对的能力。随着拜登即将于明年1月20号将政权移交给当选总统川普，其政府近期也批准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为川普政府应对国际安全挑战提供路线图。该备忘录主要聚焦于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之间的日益加强的合作，提出包括信息共享、经济制裁调整等四大方向。一名白宫官员透露说，这份备忘录虽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而不公开，但旨在确保新一届政府能快速应对多边威胁。随着俄罗斯加速与伊朗、朝鲜深化军事合作，中共也在与俄罗斯共享技术并联合巡逻北极地区，这些动态对美国及盟国构成战略挑战。尽管拜登与川普的外交政策主张截然不同，过渡期间双方均表态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加强协调。专家认为，这次行动与备忘录的推动不仅强调对中共的审查行为零容忍，更是美国内部形成一致对外策略的重要一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地出现无人机成群结队，白宫表示不构成安全威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多地出现无人机成群结队，白宫说不构成安全威胁；
川普邀请世界领导人参加就职典礼，有消息说习近平不出席；
中共黑客威胁提升，民众应善用加密保护通信；
香港法院颠倒黑白，元朗事件的遇袭者被裁定参与暴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七大工业国家领袖将在13号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叙利亚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在经过被推翻的阿萨德总统多年来的滥权之后，临时政府已誓言要建立法治。伊斯兰主义的沙姆解放组织及其盟友发动闪电攻势，导致阿萨德政权垮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号说，以色列自那时起对叙利亚的空袭目的在于防止军事装备落入危险分子手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2号告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萨德被推翻之后，有必要防止来自叙利亚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活动。 内塔尼亚胡八号宣布，已下令军队占领戈兰高地，首叙利亚控制部分的非军事区。内塔尼亚胡办公室12号发表声明说，阿萨德倒台使以色列边界和缓冲区产生一种真空状态，这就是为何以色列部队进入缓冲区，并控制靠近以色列边界的战略位置。法国、伊朗、俄罗斯、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都批评以色列的举动。美国说，这样的部署必须是临时的。
叙利亚新领导阶层12号发表声明说，已经准备就绪，要和美国政府直接合作，寻找在前巴夏尔政权失踪的美国公民。声明中说，另外一名美国公民蒂莫曼已经获释，并且确保安全。自由撰稿记者泰斯2012年8月14号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达拉雅的一个检查站被扣留。美国政府首席人质谈判特使卡斯滕斯本星期初前往黎巴嫩，希望搜集泰斯的下落。拜登总统说，美国相信泰斯仍然活着，将努力带他回家。国务卿布林肯周四说，每一天我们都在努力找到他，这是美国的一项要务。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家联邦法庭周三起诉了14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些人分别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的延边银星和沃拉西斯银星工作。这两家公司由朝鲜控制，之前已被美国制裁。司法部指出，这14名朝鲜人串谋利用虚假、盗用和借用的美国人和其他人的身份，隐瞒他们的朝鲜身份和外国位置，作为远程信息技术工作者，为美国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工作。所有14名同谋被指控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串谋从事电信诈骗，串谋从事洗钱，串谋从事身份盗窃。8名同谋被控严重身份盗窃，如果被定罪，每名被告面临的最高法定处罚是27年监禁。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参加他明年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不过，《华尔街日报》引述了解北京想法的人士透露，习近平并不打算参加1月举行的川普就职典礼，只会派一名高层官员代表出席。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周四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没有收到就职典礼的邀请。自从大选获胜后，川普已经和几位世界领导人见面或通话，包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阿根廷总统米莱、法国总统马克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英国的威廉亲王。
后任总统川普周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此前他第二次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川普说这是莫大的荣誉。他谈到了他任命的即将上任的政府中的一些人，包括财政部长人选斯科特·贝森特，以及他宣布的一些政策，包括本周承诺联邦政府将为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项目和建设发放包括环境批准在内的加急许可。在《时代》周四发表的采访中，川普谈到了他闪电战般的最后竞选冲刺和选举胜利。川普还重申，他将赦免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中被定罪的大多数人。关于加沙战争，川普说他希望结束冲突。此外，他还提到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
12月12号，香港知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被以港版国安法指定暴动罪名成立。他在2019年7月21号元朗地铁站亲中共的白衣人无差别暴打反送中抗议者、市民和媒体记者事件中遭到袭击。另外6名男子也被裁定当晚在元朗站内参与暴动。在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2年后，61名被捕的施暴者中只有8人被起诉，7人被定罪和判刑。同时也有不到20位遇袭者遭警方逮捕，包括当晚得知消息后前往查看情况以及被打伤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同样被指控参与暴动，让外界不解。周四的定罪是2019年抗议活动后对香港异议人士长达几年的镇压中做出的多宗判决之一。在发生2019年反送中抗议运动、 尤其是中共当局2020年6月30号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名存实亡，数以百计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被抓捕、监禁或者逃亡，倾向民主派的公民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机构被关闭，当局还改变选举规则，阻止民主派候选人参加立法会的选举，这些镇压行动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批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地出现无人机成群结队，白宫说不构成安全威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受美国通胀报告超出预期影响，周四美股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234.44 点，或 0.53%。 由于市场对美联储明年利率决定的方向出现新的不确定性，近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7%， 到每盎司 2687.50 美元。美国劳工部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显示，11月份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0.4%， 明年通胀加剧的威胁正在降低黄金作为安全投资资产的吸引力，因为其他资产类别可能提供更高的回报率。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11月份商品价格上涨 0.7%， 服务价格上涨 0.2%。 另外，原油期货价格在经历了三天的上涨后震荡收低。国际能源总署周四表示，明年全球石油供应将超过需求，即使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盟国 OPEC Plus 中的部分成员延长减产措施以拉抬油价。 OPEC Plus 的八个成员国，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本月稍早同意延长减产措施三个月，维持每天减产220万桶到明年三月。
欧洲央行将关键利率从 3.25% 下调至 3%，扩大了与美联储基准借贷利率的差距，这是欧洲央行连续第三次在议息会议上降息。就在欧洲央行宣布降息几小时之前，瑞士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到 0.5%， 降幅大于预期，让投资人感到意外。投资者现在预计，未来几个月，欧洲央行的降息幅度将远远大于美联储或英国央行。到明年夏天，欧元区终端利率将降至 1.75% 左右，比美联储低大约两个百分点。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欧元构成压力，导致欧元对美元汇率近日跌破 1.05 美元。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谈到抗击通胀时说，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包括美国贸易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
为期两天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号落幕。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以扩大内需、稳定楼市和股市，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不过，部分市场观察人士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政策只是口号。早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已于12月9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2025年的经济蓝图定调。美国 J Capital Research 公司位于纽约的研究总监杨思安周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目前的对策都只以最小的额度来防止银行或地方政府崩盘，尤其地方政府的隐藏债务据部分单位估算可能高达60万亿人民币，绝非中共财政部所揭露的14万亿人民币而已。杨思安说，中国要彻底实施结构性的改革，才能真正改善经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多地民众自11月中旬以来目击多起无人机成群结队，白宫周四说，没有发现证据表明新泽西州报告的无人机目击事件对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构成威胁，但是这些无人机事件凸显了监管漏洞。请听报道。
近期， 新泽西州、纽约和费城，甚至连加州圣地亚哥县的上空都出现了神秘的无人机，有时还会成群结队，甚至新泽西有些敏感地区，像是美军的兵工厂以及后任总统川普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也都观测到了无人机，尺寸推测跟小客车差不多，而且一盘旋就是好几个小时，远超过一般无人机的续航力。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四在记者会上表示，联邦当局正在和新泽西州及地方上的执法单位合作调查，这些目击事件大多数都是合法操作的飞行器。科比说，虽然没有已知的恶意活动发生，然而这些通报的目击事件凸显了监管漏洞。无人机对机场和其他关键基础设施具有威胁性，他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来扩大当局辨识和对抗无人机的能力。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他们是在10月18号开始收到在新墨西哥州莫里斯附近有无人机活动的通报。新泽西小镇镇长说，他们似乎能够躲掉传统的侦察方式，当我们的州警直升机靠近，这些无人机就会熄灯飞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新泽西州警察局上周要求民众，如果有看到疑似无人机飞过拉里坦河沿岸几个地区的话，要向当局通报相关信息。由于事关国家安全，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塔说，如果有必要应该打下来，因为他们飞越敏感区域。五角大楼表示，初步的评估显示，这些无人机并非来自其他国家，美军没有将他们击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对军事设施构成威胁。当被问到拜登政府是否考虑禁止无人机使用美国领空时，科比回答说，我不认为政府目前已处于考虑这种政策选择的阶段。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近期，一系列针对美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通讯系统的黑客攻击事件引发全球关注。有美国专家说，攻击美国的基础建设，这样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间谍行动，可以算是战争行为。美国议员已经提议就此立法，以提高网络的安全性。民众应该善用加密保护通信。请听报道。
针对近来频发的网络黑客攻击事件，大纪元时报引述专家指出，端对端加密技术是保护通信安全的重要手段。端对端加密确保信息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能解读，即使被截获也无法破解。美国网络安全官员建议民众使用支持端对端加密的应用程序和服务，以减少通信被拦截的风险。目前，苹果用户的 iMessage 和安卓用户的 Google Messages 都支持端对端加密，但当两个平台用户互相发送消息时，安全性下降到仅依赖 RCS 副通信服务的标准。专家指出， RCS 并非端对端加密技术，可能存在潜在风险，而 Signal 因它严格的加密技术成为首选聊天应用，它由非营利组织运营，公开源代码，并保证不出售用户数据。 WhatsApp 也应用了 Signal 的加密协议，提供类似的保护。与此同时，网络安全专家警告人们不要使用 Telegram 进行私人通信，并指出只有它可选的秘密聊天功能才具有端对端加密功能。 Telegram 还因成为诈骗和犯罪活动的避风港而闻名，它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帕威尔·杜鲁夫在法国被捕一事更是凸显了这一点。在语音通话方面， Signal 和 WhatsApp 的端对端加密功能为用户提供高度保护。 iPhone 用户可使用 FaceTime， 而安卓用户则可选择 Google Fi 服务，同样支援端对端加密。专家建议，除了选用安全应用外，用户还应当定期更新软件，并利用应用程序中的隐私设置，比如隐藏 IP 地址，进一步提升个人信息安全。在全球网络威胁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利用端对端加密技术已不仅仅是科技爱好者的专利，而是每个人保护自身信息的基本手段。专家建议，选择合适的通信工具，善用它的隐私功能，将是面对网络攻击的最佳防御方式。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年终岁末是感恩的季节，是回馈社会的季节。如果您计划向非营利组织捐款，请考虑捐给希望之声。
我们希望之声是 501C3 的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华语公共电台。我们通过广播、网站、手机 APP、 希望之声 TV 国语和粤语等 YouTube 频道提供新闻、健康、教育、汽车、后院、财经、旅游等各类节目，服务上百万华人，并连续20多年向中国大陆传送短波节目，打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向中国民众传递真实的声音。
捐车和捐款给希望之声是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所有捐车和捐款的款项都将用于电台的运作和节目制作，造福社区，同时您也可以获得抵税省钱。
您可以写支票，也可以用 PayPal 或者 Zelle 捐款。Zelle 捐款的收款人是 Sound of Hope。
捐款电话号码415-990-1517 415-990-1517。感谢您对希望之声的支持。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